OK， 我们先祷告好不好？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明白主话语的心。主，我们把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放在主的手上，他们是王庆辉、台国胜、王志伟、齐艳丽、王宏宇、陈梅、丁如发、席庆、石硕、梁润敏、赵光生、丁韵文、张云信、刘远忠、李平、吕足仙、Alex 和王菲、Clinton、杨丽萍、Susan、Jerry、张大勇、魏红、汤宁、尚学军、林巧、李莹、于金霞、蔡龙、邢红、张苏欣、聂庆红，求主给他们恩典，打开他们的心，认识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就是有一页，如果是有一个地图，就是关于保罗宣教的地图。找找你的圣经，就是大概什么时候有那个什么地方有这一幅地图。
图十，初代教会与保罗的宣教旅程。
对，你们看你们自己的圣经，就是你们错了。
十。
找到了吗？阿姨，你的圣经知道在？找到了。好，保罗的宣教旅程。对，因为今天我们看的第二本书开始就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建立的教会，就是为了我们要明白加太我们今天讲的是帖撒罗尼迦书为了明白这本书，我们先要讲讲它的一个背景，所以你就看着那个图，你要听我讲的故事。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来到特罗亚这个地方。我每讲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找那个地方，找到特罗亚那个地方。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呢，他本来的计划是要往东往北去的，就是往亚细亚那边去的。结果在特罗亚的时候，他晚上做了个梦，他梦见了一个人是从马其顿那边来说啊，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通常我们把这个叫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在梦当中梦见这一个的时候，他就认为是圣灵带领他要往马其顿去，马其顿就往西边去，对不对？所以他就放弃了他的计划，放弃了他的计划，然后就往那个马其顿去。进入马其顿这个大的这一块大的省，第一个他去的地方就是腓立比。在腓立比的时候呢，腓立比这个地方就是主要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在腓立比其实好像是保罗连一个犹太人的会堂都找不到，所以他只有到安息日的时候，到在河边，反而在河边看见了几个妇女在祷告。所以呢他就其中有一个女的叫吕底亚，所以就是保罗就向他们传福音了，然后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就让保罗留下来。然后呢在那个腓立比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叫刘洋。哎，刘洋他们家里有个什么特别呢？刘洋他们家有一个仆女，那个小仆女呢就说刘洋就是不让他不用工作的，因为这个仆女就是专门有一种特异功能，就专门可以预测那个股票行情。
对，
当然是没有啦。
讲故事，
为了帮助大家记住这个过程 ，OK。那个时候他只是就说他可以告诉他一些就是生财的路，就说你可以回去看16章、17章 ，OK。我只是以现代版的把这个第二次 ，OK。我们回到这个。所以就说股票升之前他就跟牛羊说，股票跌之前他又跟牛羊说， 所以怎么样，刘洋？
老能挣钱。
对，老能挣钱。然后这个有特异功能的这个使女呢，认出了保罗是永生神的仆人。他一天到晚跟着那个保罗后面跟就是说，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永生神的那个什么。保罗就烦死了，然后就说，转头跟他说，我奉耶稣的名让这个鬼出来。结果这个使女就变成了正常人。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在录。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谁最不开心呢？
刘洋，
刘洋，刘洋不开心了，
气死了！
啊，刘洋气死了，就是说股票涨的时候，他就那个，他就已经卖掉了。那个反正就是股票跌的时候，他有一大堆，所以刘洋就很不开心。刘洋因为他有财有地有势吗？所以他就决定把保罗给抓起来，不是，他就决定对把保罗给抓起来。所以保罗就只能在监狱里面待了很久，又被打又什么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是在监狱当中基本上度过的。后来被放出来了以后呢，保罗就赶紧逃了。从腓立比出来的时候就逃到下一站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后呢，就看见这里面有会堂，犹太人的会堂，他就连续三个安息日在那边，所以已经过了三周，就那里面就是劝犹太人信耶稣，结果他们都不听，以后保罗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就看到了一个就看到了 Alice， 看到了 Alice 是外邦人，但是就非常敬畏神。所以保罗就决定到 Alice 家去建立教会，所以 Alice 家就开放了，就程程也在里面，然后姥姥也在里面，然后渐渐的邻居也来了，张慧东他们家呀，或是
你去了，
哦，对，余英也去了，对，余英还带着他们，
我也听说了，
啊，对，还有琳达也去了。好，这个家庭教会就这样开始了。就保罗就在帖撒罗尼迦没几个月，很短一个时间，然后这些犹太人就嫉妒了，哎，凭什么他把其他人都拉到他家去了？所以犹太教的犹太人就来怎么样？就来捣乱了，就来破坏了。结果呢，那个保罗就风声比较知道的比较早，保罗就跑了。逃了，连夜逃走了。结果这些犹太人过来了以后，到了 Alice 家财产，然后呢怎么样，把 Alice 和麦给抓了，然后余英稍微逃得快一点，所以就回家了。但是不仅仅把 Alice 和麦给抓了，把程程也抓了，把姥姥也抓了。
哎呀妈呀，兼顾我的信息。
对，所以就折磨他们一顿。这个时候保罗对这些新的基督徒刚刚出生几个月啊，没几个月，对不对？而且保罗是连夜逃到比里亚的，下一个就是比里亚的，所以就剩下这一些被抓的抓，老的老，幼的幼，对不对？所以到了比里亚保罗就是到了比里亚以后，就发现比里亚的人稍微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要善良一些，没有那么凶恶。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个带头去抓的OK， 东平和 Belinda 是这个带头去捣乱的一群人。东平和 Belinda 就说听见了保罗逃到了比里亚去，赶紧追过去，追过去以后就在比里亚又捣乱了嘛。又捣乱了以后保罗没办法又逃了，就逃到雅典。OK， 逃到雅典，在雅典的时候，保罗心里面就开始很担心两个地方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和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如果你是保罗，你能理解这种担心吗？
能。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刚刚几个月啊，这些都是刚刚信主的，但是他们俩就来财产了，然后把抓的抓，所以保罗的心说哇。 第一担心这些人会不会就不信了，第二担心就是说，即使是不担心他们的信心，也担心他们会不会在身体上受苦，对不对？所以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就特别担心，保罗就派了他两个同工，派了提多去腓立比，派了提摩太去提撒罗尼迦，就是为了去探望他们。以前是没有 email 的，如果通信也是靠人去送信的， OK， 所以没有办法，就是要很长时间，对不对？保罗然后最后就是逃到哥林多。你看这个第二次宣教的旅程， OK， 我们想想今天我们经常说巡回布道会，对不对？远志敏巡回布道会，从多伦多到到 Manitoba， 然后到 叫什么 Lethbridge， 然后到 Calgary， 到 Edmonton， 对不对？这个一路上是怎么样？
献花，掌声迎接。
对，然后汽车，然后会什么？对不对？但是保罗这个巡回布道会可不是这样的，他是一路逃过来的。所以一直到了他逃到哥林多最后一站的时候，我们看哥林多，以后看哥林多书的时候，你特别特别注意，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我到你们这里是什么？战战兢兢。他说是，我是很软弱的。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他这一个宣教过程，我们就知道他真的是逃到哥林多的时候已经是蓬头垢面，非常受打击，然后就说非常保罗虽然是很有信心，但是他也是人， OK， 所以就是说帖撒罗尼迦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看保罗他在雅典的时候派提摩太去打听消息，然后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待的时间比较长，待了一年多，所以就可以等到提摩太回来给他报告消息。所以你看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听到提摩太的消息，写的第一封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所以你可以回去看，如果你是保罗的话，什么消息让你最开心？什么消息让你最开心？
信徒
他这么写了，他说刚从你们那儿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情的好消息报给我们。
我们看翻开帖撒罗尼迦，刚才我们讲了，其实就是帖撒罗尼迦的背景，但是也是以后哥林多前后书的背景。帖撒罗尼迦大家可以翻开，OK， 首先就是我们看看，就是提摩太报告教会的情况怎么样。OK， 第一章二到十节，有谁读一下？看看就是提摩太的报告的情况是什么？
等候他，第一章十节是吧？
第二到十节，我们从秦红云开始，每人读一节。
嗯、
okay. ，
第二到十节。
第一章第二节第十到第十节。
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里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爱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义。
被神所爱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
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间用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
第一章第八节，
213页。
提香容易加前书。第一章第八节。
因为主的道，
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
二百一十三页。
你读第九节吧。
继续读吧。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OK， 我们看一看，就是啊，提摩太的这个报告了什么？
信心、爱心、盼望。
OK， 我们先看看就是第三节，他说神的工作，福音工作是由什么产生的？因为信心产生的，是信心产生的福音的工作。他们能够这样子辛苦的劳苦的是因为什么？
爱心。
他们能够忍耐是因为什么？
有盼望。
盼望。所以这几个词并不是他随便放在这里的，神的工作是要靠信心的。我们能够愿意去劳苦，就是花时间牺牲，是因为我们的爱心。能够在患难当中忍耐，是因为盼望。OK， 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呢？从这十节里面，八节里面，您看到保罗听到了什么报告？
就是你们在大难之中，
对，第六节，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
喜乐。
OK， 在大难当中有喜乐，简不简单？
不简单。
不简单。他们是不是去看了什么 counselor？ 是不是去参加了什么营会？这个喜乐是怎么来的？
圣灵所赐的。
圣灵所赐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不是我自己心里辅导，不是我自己心恋得来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是圣灵所赐的。是圣灵给的。什么叫圣灵所赐的？什么是给？就是给的。如果我请东平为我做，东平是 accountant， 对不对？如果我请东平来给我做账，我付他钱，这个叫东平赚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没有让东平给我任何的东西，就是做任何东西，我给你的这个钱叫我赐的，赐给的。 OK， 所以就是说在困难当中有喜乐，不要忘记这是圣灵的礼物。还有什么？报告里面还有什么？
领受真道。
领受真道。效法。
效法主。
效法我们，效法主。所以帖撒罗尼迦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以保罗为榜样，也以主为榜样。这就是什么？我们平常说的
自我背诵，
跟随耶稣。主耶稣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效法耶稣的榜样。 OK， 还有什么？
还有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
对，对，
他们也做了别人的榜样。
对，他们也做了别人的榜样。对，所以我们自己怎么样做别人的榜样，就是我们自己先要
效法主，
效法主的榜样。对 ，OK， 所以这一些都是都是保罗当时听到的报告。我们看一看，就是刚才我们就是这个背景 下面我们再回去看一看，就说贴向的一家信徒当时在处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下面。 OK， 我们再读一读，刚才我们读过第一章第三节第六节。 OK， 我们再找，刚才 连着谁第二章第二节，
一直读，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
OK， 谢谢。对，第二节首先是说，就是我们前面在腓立比被害受辱，所以大家能不能联系刚才我讲的那个背景，他们从腓立比逃到提撒罗尼加。对，第二章十四节，
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OK， 所以这一节能不能也是联系到他们的背景，就是是谁去采场的？
东平河。
OK， 什么人去采保罗的场？
犹太人。
对，犹太人。对，所以就说在这里说啊，其他人也受了这个苦害。 OK， 第三章第三节，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也是命定的。
OK， 第四节，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
OK，这里面说明什
么？快，就是会为主受苦的。
OK， 这两节说明什么？
不是必然的，
不是一帆风顺的。
OK。就是必然的，然后就是说保罗写信的目的是什么？
坚固鼓励他。
对，免得自己家人余音啊、琳达啊、艾拉斯麦克啊，就是再也不聚会了，就是他们的信心。对对啊，而且保罗提醒他们，就是说保罗在他们的时候已经预言什么？
要受患难的
。对对。今天我们很少预言基督徒是要受困难的，但保罗当时就是毫无掩饰的就说你们会受困难。 OK， 第三章第八节，
女儿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
对，所以就说提撒罗尼迦这一本书前书的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写作的目的是什么？你怎么总结？
要有信心。
OK， 如果你是提撒罗尼迦教会的话，这一封信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鼓励。
对，在鼓励之前，他先怎么样？第一章听了这个报告以后，他的这样子来说，表明保罗是怎么样？用什么词？第一是对，第一是肯定他们的爱心、信心、忍耐，对不对？第一是肯定，然后后面是什么？
鼓励，
让他们继续坚固。对，所以这是提撒罗尼迦前书的其中一个很大的我们再看一看，就是保罗在这里就说他除了就是刚才两部分，就是他听了这个报告以后，就是肯定他们、鼓励他们。然后第二点就是保罗在这里有一个自白，你会经常在保罗的书信当中都会偶尔看到一句话或一段或是很大的一部分，就说保罗对自己的自白。为什么呢？就是保罗他在他一生宣教的过程当中，总是有人
迫害他、
诋毁他。特别是当他对不承认他的权柄，所以就是说当时不是很多人接受保罗的权柄。所以我们看看就是他的独白，他的自白。 OK， 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找一个弟兄姐妹读一下。
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出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
OK， 在这一段就是说告诉我什么叫突然，这个词什么意思？突然
白费心思，
白费心思的、OK， 还有呢？
就是白没用
无缘无故
没有用的，
没用的。
OK，你做一个，特别是我们现在想想，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如果有服事的话 ，OK， 或是你带领一个查经，或者是就是说你教小孩，或者就是说你带领 ushers，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你就说惩罚，就很难说这个了。但是就是说，如果是这一些，你怎么确定你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就是你做的这些事情，你怎么，你通常怎么判断是白费心机的，还是
很
少？能不能仔细说一说？再
看从行动上或从言语方面
看效果 ，OK？ 看谁的效果？
看你所服
接触的那些人。
OK， 所以通常怎么样叫有效果？有什么样叫没效果？
至少你有。
人喜不喜欢
啊 ？OK， 可以一个一个来啊。
说如果你是带，比如说带茶经，如果还有人来，那至少还有效果；如果都不来，肯定就没效果。
OK， 还有呢？
就是
东平以前带崇拜，对不起啊，你会怎么就觉得有效果还是没效果？
带点崇拜，如果看到大家都。特别好像，情绪高涨的那种，精神很饱满的，也都很响应哈，那就是有效果。
OK， 反之就是没效果。OK， Wendy 呢？
就是你比如说，别人会说：“哎呀，你带的，你主持的真好，你带领那个崇拜特别好，说的也挺那个什么。”这个就是从别人那里边。你看到的效果嘛，就是别人对你肯定，你觉得哎有效果。
OK， 那如果没有人说，甚至有人说你带的怎么这么压？
说哎呀，真不错，
有效果。OK， 反效果。OK， 还有没有？
或者是你带差经，你讲了半天，你觉得他已经明白了，然后结果他并没有做，然后下次再讲，然后过了段时间他还是不做，你就觉得好像没有效果。
OK， 还有没有人给说你自己的想法？
讲了半天圣经，就是说看到自己带领的人好像生命没有生命的改变，也觉得很失望。
OK， 我们当中就是凡是传过福音，就是即使你不是很正规的，甚至你试图的传福音，或是邀请人来教会。OK， 告诉我，你觉得？对你来说啊，就是我们 be honest， 就是什么你觉得是有效果的，什么你是觉得没有效果的？
他来的就是有效果，没来的就觉得没效果。
啊，还有呢？
这受洗了就是有效果，不受洗就没有效果。
哇，这个标准好高啊！
很高一些。
OK， 其他人呢？
因为他愿意听你讲，就至少有点效果。
OK， 所以如果他不愿意听。没事，没效果。
对，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是一步一步的吧，不能有那么高的期望。你看，你刚开始讲的时候，可能别人就是不听，那不听就不听。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很平和的心态，就说别人如果不接受，我们自己能够接受他，不要把它作为失败，而是作为我。你就说你撒种子，不是每个种子撒下去都会发芽。
对，
但是这个很难，如果每次都是这样，还是不太会行。
OK， 你再回来仔细读一读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凭什么说他的工作是有效果的？
因为那些信徒都很信的。
OK， 没有，再回去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是怎么认为这个是有效果的？
我觉得因为他说他传的是出于神的话，他是照神的就是话来传的。
OK， 还有呢，保罗是怎么样判断？保罗很清楚，这是他说这是有效果的。
说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是哪呢？是要讨那就也要查遍人心的神的喜欢。
OK， 那什么是讨了神的喜欢呢？大家有没有听到这段话？对，保罗在这里其实就这样，你看他怎么样判断就说有效果，传的就是有效果，做了，对，他在这里就是他讲到第二段的时候，他是没有提到对方的反应，他们的信心，对不对？而且你想想，就是说，从常人的角度来看，保罗在这里就在帖撒罗尼迦，他只逗留了可能几个星期，绝对不会超过几个月，对不对？而且就是说，他刚建立的教会，他就被迫逃跑了。他就说他自己根本都不知道这个教派存不存在，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保罗在这里，他是说是神让我们有胆量把福音传给你们，
是
对，他看这一个就是成功。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告诉我宣教的目的是什么？
讨神的喜悦。
OK。第二，怎么判断是什么？什么是成功的传道？
有胆量把神的道传出去。
放胆。
对，只要是顺服神做了神样做的事情就是成功，反之就是不成功。比如说如果我们不是顺服神，不是按照神的方法，而是用自己人的方法，不讲神的话，我们讲别的，比如说我们星期天为了吸引人很容易，我们不讲道，我们放电影，或是我们搞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事情，为了吸引人，很有可能你可以吸引到300人、500人。如果你再送点什么，抽奖啊，就是抽奖，每次来的时候有可能拿20块钱回去啊，或是一个怎么样的，或许人可以增加到500人。如果你只是看对方的反应和果效的话，你很有会觉得哎，这个挺有果效的，对不对？可能你以此会评断这个教会很成功，但在神的审判面前，什么是成功？是只有你按着神的话语做了神样子做的事情，即使这样子可能你在长时间里面只有10个人来听，甚至在查经里面只有2个人来听，如果你讲了神的话语，从这一段来说就是成功。所以就是这是保罗在这里非常着重的，而且就是说你会发现加太书保罗也是这么说的，第一章第十节他说我是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不讨人的
喜
欢，对不对？然后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一样的说这句话，他说我不在乎你们怎么论断我，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论断我的只有是神。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 我讲到的时候，你们觉得喜不喜欢听，讲的好不好，我根本都不在乎，我连我自己都不评判我的道讲的好不好。他说只有神可以评判。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在他一生当中这个主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他自己在神面前立志只讨神的喜欢。我这一个说说很简单，是不是？说说很简单，你真正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很，我很在乎，很容易在乎人的反应、人的评价、人的多少，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天都要学习的。OK， 这是从保罗他自己的第二章第六到第六到十第九节，有谁读一下？保罗另外一个独白。
我
第二章第六到第九节，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好，谢谢。有谁读一下十二节？啊，对不起，是读一下十一到十二节。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
OK， 保罗的第二个自白就是他对信徒是怎么样一个态度。 OK， 包括所有的母亲告诉我
自己的
母亲带孩子乳养，而且他是用一个什么词？
乳
养孩子。 OK， 你告诉我母亲乳养孩子是怎么样一个意思。那我没有孩子，所以我要听你们的。OK， 具体一点啊。
他啥时候要就马上就，哪怕半夜两点钟，你都会爬起来喂他奶。
就是发自内心，不求回报。
而且你喂的时候，你特别开心，你就抱着他就喂他。对。
OK， 还有没有其他做母亲的？所以，就母亲乳养孩子是怎么样一种心情、态度？
就是全然付出。
对对，所以在这里他是说什么？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给，对不对 ？OK， 我现在孩子大了以后，这种心一样吗？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好的神给他做，不乖的神不做，不给他做。
OK，
因为你觉得他应该多虑。感激，至少应该说 appreciate， 也不说他一定要有行为来做什么，但是他应该算是行为上是很
难的。有期待，就是有期待，
对，我自己我不知道在这里 exactly 保罗他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就是说他一直有这颗心呢，还是就是说就说 讲的是当信徒比较幼小的时候 baby 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带他们，就是一勺一勺的喂他们。我以前看 Alice 就是喂程程的时候，哇，那真是就是想方设法的，就是为了让他吃，对不对？让他成长，让他吃。哇，就是如果当他程程十岁了以后，如果他不吃， Alice 就说
打你。
不吃就不吃，等你饿的时候你自己吃。那二十岁的时候根本就，四十岁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讲这句话了，对不对？所以就说或许是还有另外就是说保罗也讲到就是说另外一个身份，父亲，就像父亲。对，那在这里十一节十二节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心和态度？
他说我向你们信主是何等公义圣洁， 无可指摘。
嗯，当他以父亲的带孩子的时候，他讲了几个功能或是几个作用？劝勉，对，安慰，嘱咐。OK， 当你孩子渐渐大了以后，是不是你们就说这些更多？
嗯
，OK， 嗯，一个月的时候，没根本没什么劝勉、鼓励，
yeah.
甚至嘱咐，对不对？只能到了一岁，对，就是当渐渐的时候，这些你会不会加越来越多？
对、yeah. ，
劝勉、嘱咐，对。所以就是保罗对教会的吸引，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就是说啊，对同一班人，就是这个两个都要 balance， 既要有爱，又要有什么劝勉、祝福，对不对？嗯 ，OK， 所以就说这里面是啊，他表白自己对信徒的心。到最后就是我们看看第二章第九节，我们看看就是说保罗他的自白另外一个是什么。第二章第九节，
弟兄们，你们既要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我们一人受累。
你可以理解当时保罗的是怎么样的，
昼夜做工辛苦
废寝忘食。
OK， 为什么叫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呢？
他不用他们
不知道
为什么
说怎么说叫你们一人受累。
对，其实这里面的做工指的是保罗做帐篷的工作，为了能赚钱养他自己，所以他不需要教会来供养他。通常刚刚开始一个教会，你根本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你也不会学习实力奉献啊，或怎么样。那保罗他自己的生活从什么地方来？就只能靠他自己养活他自己。所以你可以想象，可能保罗经常是白天讲道，晚上去做工。
保罗还会做帐篷？
对对，保罗是支帐篷的，是专业人士。
哦，
对。所以就是说这一句话，你可以看见保罗的什么另外一种心，
又学了
对对，保罗他的做工是为了赚钱养自己，就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吗？
不是
不是，就是保罗他这么辛苦是不想教会受累。这些的话你会在他的书信也不断的能看见。OK， 所以就是做建立教会的人，大部分需要这种心。
呀、yeah, ，因为他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你给人传福音，你还说你得付钱的话，很多人就吓跑了。
对，对 ，OK。然后最后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时间讲，但是我们最后，我们刚才这一段是保罗的独白啊、所以你看，就说《帖撒罗尼迦》里面写了提摩太给。保罗的报告，然后保罗他就是肯定和鼓励这个教会。然后呢，第二章的时候主要讲的是保罗他自己的自白。OK， 我们看就是第四章。第四章保罗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教会他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面？
逃命的情况下面。
OK， 还有呢，这个教会当时是在很舒服的情况下面吗？没有，很艰苦的情况下面。但是因为这样，保罗也没有就是好像是不讲神的真理。在这样辛苦的情况下面，保罗依然鼓励他们要讨神的喜悦而活着。所以下面我要你数一数出来，讨神悦纳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在这里OK， 第一是圣洁的生活。这一个我要给大家一些背景，就说这一个背景我会在 email 里面，因为这是这两天我才刚刚学的。为什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非常强调就是圣洁这一回事，是因为当时的罗马是刚好是罗马历史上面最不道德的一段时间。当时是罗马罗马是最富裕 就是黄金的时间，他们富裕奢华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他们公共浴室里面的那个龙头都是银做的，水龙头是银做的，然后他们的王把就说他们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斗兽场不是有一些要就是一些木靴子铺在就是那个叫什么 木线就是你桃木的叫木线吗？木靴，对，木靴铺在上面。这个皇帝他是用金子金靴来代替木靴，所以非常奢华的一个生活。因为这样奢华也引致了道德非常的堕落。OK， 在罗马的在罗马当时的道德观当中，就是非常的罗马也有神，也是一个宗教，就是很强盛的地方。但是罗马的宗教主要是关心成不成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只关心灵不灵，灵不灵，
保佑不保佑，
保佑不保佑，对，只关心成功，而不是罪的问题。OK， 所以就是连罗马的神自己也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OK， 另外一个就是罗马也教导就是不可奸淫，但是不是从一个神圣的角度说神不喜欢人犯这个罪，不是从这个角度，而是从比较今天西方国家，其实今天西方国家也是大部分是从罗马那里继承过来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侵犯个人财产的角度。 OK， 你想想这个问题啊，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说比如说我要想想，就是如果我就是奸淫另外一个人发生奸淫关系，我很有可能会侵犯到她丈夫的个人财权财产权，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害怕什么呢？害怕被抓，就被他发现。但是如果你秘密的情况下面进行，或是你侵犯的这个人他是没有丈夫的，你不用考虑这个个人财产的话，就说明怎么样？
没有惩罚，
对，你随便做没有问题。所以他们大部分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就是有一些哲学家，他们就是记载，就是说有一个叫心理家的，他有一句话，他说当时的妇女结婚为的是要离婚，离婚为的是要再结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哲学家在他自己的传记，就说他的日记上面，他说我不能相信自己有这样好的运气能够找到一个清白贞洁的妻子。所以你可以理解就当时的社会是这样的风气啊，所以你能理解第四章第三节保罗说什么？神的旨意是你们成为圣洁。他说这是神的旨意，不是从你们认为的只要不侵犯别人的财产就可以做了。保罗就是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就说这不是神的旨意。 OK， 所以就说这是保罗在这里的另外一个呢，圣洁除了圣洁还有什么？
相爱，
相爱，彼此相爱，第九节彼此相爱。 OK， 还有呢？亲手做工。 OK， 要做安静人，要亲手做工，对。 OK， 这是神讨神喜悦的生活。 OK， 所以就是这也是写在这里很明显，就是
不劳而获，
对，不能不劳而获，就是不能懒惰，对，不能成为教会的负担。因为当时有一些人说，哦，那教会不是要帮助人吗？就是教会不是应该这样子吗？所以他们就会怎么样？就利用这一个不做工，明明有技巧，明明有体力，他们都不去做，赖着教会吃饭。所以就是说保罗就是针对这种情况。 OK，后来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段，就是从第四章十三节到第五章，就是保罗谈到主再来的问题。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回去再看一看，自己看一看，就是保罗在这里怎么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保罗确定帮助那些 活着的人，他们确信，他们不要没有盼望，他们那些在基督里死的人一定也会复活，而且是先复活。 OK， 我们今天就是很快的把帖撒罗尼迦前书过了一遍啊，下次就是我们会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后书更短，只有三章，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去啊，就是说去读一下。OK， 我们一起祷告好吧。天父，求主祝福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不仅听到而且行道。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谢谢。
我还是录了，太
厉害了。